上游，半导体上游。为什么说半导体？我们上次跟昨天跟你讲了，是吧？它从算力，它要传导的话，它一定传导到这个半导体，这个绕不开嘛。这是底座嘛，算力的底座嘛。那么为什么设备和材料啊，就算有的液晶能见度不是那么清楚，或者是说一季报动能没有那么强，那为什么还是那么涨？主要来自于啊哪两点？我想那个就是老朋友都很清楚啊，不管你边缘做还是我们这个交流会里边，我强调过很多的啊，这个就是扩产逻辑，半导体扩产。那半导体扩产首要的是看什么？是不是存储的扩产？啊，说的这个两长啊 IPO 是吧？干了这个融资之后干嘛是吧？所以说，直接面向于啊存储扩产的这些呢有哪些？这大家知道是吧？你设备端有哪些？然后材料又有哪些？设备这里边其实很好找，它你像这涨的时候，它都是其实主要都是交易的存储的扩产，是吧？有的是由于啥，这些东西由于其啥，就是之前没弄厂，但这些我们都给大家就是在那个之前编的梳理过多次的存储的啊敞口大的这些上游公司，是不是？那还有哪些呢？啊，这些都是啊，比如说温控设备，但是这不全了啊，这个不全。这个是设备，你包括液晶能见度稍微差一些，你看看，我这再之后跟大家说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半导体这块业务，光伏这块的业务，光伏设备这块业务项目比较差，光伏不景气嘛，是吧？但是半导体这块业务增速很高的啊，而且它这个敞口是比较大的，针对两长的敞口是比较大，是吧？这都我们都研究过啊，我们不多说了啊。那么还有这个是设备端，是吧？这是面向存储扩产。那么先进制程呢？先进制程我们也说过啊，比如说这个我们说过，它有两重驱动，一个是 PCB 的驱动，另一个是什么呢？先进封装。当时我们在交流会里边跟大家说，那个时候它没有体现什么呢？先进封装这块逻辑啊，你先进封装，我们现在知道哪个环节 MSAF 这个环节是吧？ MSAF 非常紧缺啊，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是 RDI 是吧，光刻直接设备啊，然后在哪儿呢？在这个先进封装这块啊，这块未来的这个增量空间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它之前那个逻辑没怎么炒啊，这是新奇啊。那么还有就是平台型的嘛，是吧？平台型我觉得这个龙头，这个不用说啊，这个应该老股民都很清楚是吧？一个北方华创，一个是中微公司。啊，一个是这个属于什么呢？刻蚀啊，薄膜沉积、清洗、离子束等等，它全有是吧？平台型的，属于北京电控下边的、啊、核心的一个平台，核心的一个平台，还有就是中微了嘛，是吧？这个我们说，就是平台型的是一种，还有就是这些啊专项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就是那种。啊，就是壁垒高啊，或者是说什么呢？就是稀缺的啊，稀缺的就是独一无二，说白了就是独一无二，就他一家能搞， 是吧？光刻止血是吧？谁？然后谁？还有什么？突交仙影是吧？金元威吗？这个边缘边座说过很 N 多了吧？这种点最是点你看不出来吗？当然有的看不出来，他没学过这个双重动量体系的啊，这个模式的很简单嘛，很直观嘛。这么窄的一个云层，咔一个大阳线捅上来，而且是双极啊，而且是双极的一个突破，双极的云层突破，那你这个闭着眼嘛，啊，闭着眼嘛。还有就是用这个双重动量这个呀，你去研判主升浪啊，这个是非常容易的，因为它这种，因为它体现了它衡量几个方面，一个是相对强弱的问题，还有什么绝对动量的一个问题，还有什么呢？还有波动率的问题。所以它综合考量之后，它输出这个结果，它就是概率很高的那个。所以它很明确的那种指向一些主升结构啊，你不信我一会儿给你再看啊。然后就是啊，就是国产化率低的呀，是吧？国产化率低的，我们说这个量测环节是吧？量测环节这个是国产化率比较低的。这个，我们交流会研究过啊，大家看看是不是这种结构啊？你要一方面你要看这个相对动量的问题啊，看不红不红是吧？这是不是长红？还有一点，绝对动量也很关键啊。绝对动量这块代表什么啊？他自己跟自己在较劲了啊，他在发力了啊，不光是跟别人的比了，那这样的话他。你结合起来看的话，我讲过这个模式是吧？我讲了很多，他可能老朋友他可能也没有太重视这块啊，然后新朋友他更不懂啊，就是这种模式出来啊，双重动量它反复的这种往上穿越啊，那它就是走主升车啊。这个呢，我看在那个后续我再跟大家再讲讲里边的技巧啊，在这个下一次交流会啊，九月份那个啊，跟大家我再给你再把那个细节再给你讲一讲，然后呢，你一后边一用主升浪的哈，你基本上都啊一用一领一用一准那种是吧？那种技巧。这不多说了啊，设备端过去啊，设备端。当然呢，我说啊，你要是面向着中报的话，这块啊，因为我想这段时间就已经在一定程度在定价中报了，已经提前交易了啊。当然，有的中报如果它能够验证或者是超预期的话，那它可能还是延续；如果它有的差一些的话，啊，那这个啊逆势涨的这个高点，还有材料啊，材料这个我们说的非常多，材料比如说啊，我这么说吧，跟大家讲，你现在你能认识到的半导体上游的材料，你认为哪些是非常核心的，或者是标啊？这个标识度非常高的，我说一下我的理解啊。首先，哪些价格弹性大？就是哪些？当然，这些它那个涨价啊、通胀逻辑最强的这些呢，它肯定是瓶颈环节啊，这毋庸置疑。那比如说六氟化物这块啊，六氟化物它限产吗？不是限产，它那个限供嘛，是吧？断供嘛。断供，这个是啊，日本嘛是吧？你那边你停产，你听你的是吧？我这边有充足的货源，但是价格给你涨上去啊，飙涨。所以这些呢，它属于那种在二季度或者是在三季度 再往后也有可能是吧？那么它就是一个，因为它的价格弹性大，涨了 N 倍，然后呢，它的业绩弹性就能比较明显了，是吧？你虽然说你停牌了，你怎么着？但是呢，有的还是照样蹭蹭的大涨，是吧？这六氟化钴这一块啊，因为里边涉及到我们这个案例，我们就不在这多说了啊。前排的肯定是有的啊，还有什么呢？这个是价格弹性大的啊，价格弹性大，后边的业绩弹性大，还有哪些？还有逻辑很硬的，我们知道。啊，光芯片的上游磷化铟是吧？磷化铟再上游是铟，高纯铟。高纯铟呢这块儿，因为很多之前它主要的下游在哪儿呢？是这个 ITO 靶材这块儿，占了70%，占了70%。我们说了，那么这块儿呢，你看看哪些它有这种高纯铟的这种产能，尤其是什么呢？一体化的啊。高纯铟提纯啊，这个废靶回收利用是吧？靶材经济制造这个，整个一个垂直体，一个垂直闭环的这种，所以它原材料能够比较保证是吧？自给自足能力比较强啊，这样的话在涨价周期里边，它的收益啊，收益比较充分啊。像这种我们跟大家说了，30吨的年高每年30吨的。高纯银的一个产能，而且它是垂直一体化的嘛，是吧？它能，是吧？就是能够废靶一个回收利用啊。这种的话，就是因为在一级保的能见度都给你很明确的指出来了，是吧？通过一级保，然后展望二级保啊，都很明确，是吧？我在交流会里边把这个。最简单的，你就这么一排就出来了，按照业绩的一个排名就出来了，很简单，这个我就不说了啊。我主要是跟大家梳理一下逻辑啊，这两个是逻辑是比较正的吧，是你绕不开的吧，是你的市场的这种标志度比较高的吧，好。还有哪些呢？就是之前它稍微涨得少一些，啊，涨得少一些呢。但是呢，我刚才说了，你存储扩产，或者你先进制程的扩产，先进制程就是主要指向的先进封装。你这边扩产，你不仅需要设备，你材料的哪些会在这增量，这个需要考量吧？你 HBM，你是不是它跟那个 HBM 就是它？DRAM 这块堆叠嘛，主要靠三 D 堆叠嘛，啊，堆出很多层来嘛，是吧？这里边和先进封装其实一个啊，有交集的。那么需要用什么呀？先进需要用到什么呀？比如说 EMC 啊，是吧？EMC 这种还原塑封料。那这个下游是一方面在 HBM 里边需要用啊，高带宽内存；另一方面啊，其他的先进封装方面也需要用，是吧？那这种呢，它是在这个，比如说我们来看啊，从估值来看。这种估值肯定是不低的，啊，估值肯定是不都是按照 PS 来估的，啊，那估值高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什么呀？你关键要看哪儿了，在这个窗口期要看这个业绩增速啊，这个业绩增速能够开始展现业绩增速吗？市值又小的啊，整体这轮涨幅不算很暴力的那种的。那估值高的话，还是具有忍受度，还是具有这种 往上拔的这种动能的啊，这是你需要你明白啊，明白。还有就是这个走势的问题，双重动量的一个突破啊，它并不是说它要就是这个位置它立马去给您去续攻的啊，就是继续往上给您攻，它可以做一个回撤。那么这个回档呢，就是你要观察这个档位这个支撑的嘛，建成支撑能不能建成支撑，是吧？能不能建成支撑？它相短期相对上下不来，基本上问题不大啊。比较近的这个支撑档位，云顿上沿和太极慢线，这个是吧？这种分析都很简单了嘛，没那么复杂了。还有就是你看这个量啊，这个阴棒啊，阴棒的时候打阴棒不可怕，尤其是这种缩量的打阴棒，你就更不用恐慌了。一个是有这个支撑啊，有支撑来潜在支撑来支撑的啊，还有就是它那个量萎缩的这些啊，这有的时候它是因为什么呢？一个资金结构啊，资金结构，还有就是有的是这个短期的一个情绪的问题啊。这个就是边缘边做跟大家研究了，这我们就不多说了啊。然后还有是吧，还有一方面是哪儿呢，就是啊，就是半导体的哪儿呢，半导体芯片这个范畴，或者是国产算力芯片这块，国产算力芯片。那么国产算力芯片啊，因为现在的这个下游需求啊是非常旺的啊，就是所谓的全部能出掉啊，你有多少产能，是现在全都能卖掉，就这么一个情形现在。所以说现在你老去跟着那个海外链跑，迷信海外链，我当时这块呢不用说什么，因为那块业竞争链度还是可以，但是国产链这块你不能忽视也。而国产链这块里边，我们讲的有三块啊，一个是国产算力卡，还有就是什么呢？这个超节点是吧？你要想啊，在这个整体上或者是系统上，来把你那个算力这个效率超越海外这种高端卡的话，那怎么办？那你只有通过大规模集群是吧？来提升这个效率，大规模进行利用工程化的一个优势，那么这个是我们比较擅长的。那么其中绕不开的一块呢，就是超级点是吧，这个我们都不说了。还有就是什么，半导体芯片上游，因为现在云厂商它在主动的去做什么呢，去做 ASIC 这块专用芯片是吧。因为专用芯片的话，我们这个逻辑我们说的很多了是吧，就是啊，就是他的这个，他在这个推理时代呢，在推理这个占主导的一个阶段呢，那么他的那个效率是最高的，它比 GPU 还是要高的。所以你看到海外的啊，谷歌的 GPU 啊，包括其他的什么亚马逊啊等等其他的，也在跟波通什么搞合作是吧？他做自己的 ASIC。那么国内这块云厂商啊，大厂是吧？比如说自己，他要自己搞，对吧？那哪些会受益呢？那就是 ASIC 服务商了嘛，就是 IP 商嘛。这个上周是不是给大家说了？干嘛去了？我记得跟大家说了啊。是吧， 这种是不是做了很多的连营的话，他不出阴棒你怎么可能解决？出阴棒的话他可能还有个惯性嘛，对不对？这个属于国产算力的上游，就是半导体业上游之一。所以这些都是啊，你这种逻辑啊，你都很能辨识度很高的啊，绕不开的，这些大家需要去清楚啊，这些。好，最后再说的话，简单说一下，就是关于啊、光这块啊。就 CPU 这块呢，短期受那个玻璃桥这个方案有一定的这种冲击啊，但理论上是对 FAU 啊光纤阵线单元或者 MPU 这块呢关联器这块是有一定影响的，在理论上，但是我们说这个是属于一个什么呢？属于一个补充方案，它并不是说它是一个主流的，它自己定义。也不是说啊，就是康宁他自己他也不是说定义他这个是主流，否则他怎么还去搞 FAU 的一个扩展呢？逻辑不能自洽，是吧？还有一点就是，你不管对 FAU 他怎么冲击，他有一点他是冲击不了，是吧？光芯片，他有点，那这点是冲击不了的，因为你做的那个输网器在哪儿啊？是在连接层的，而不是在 PIC 方面。在硅光芯片这块的话，你这方面没影响，是吧？你反而对这方面是有利好的。为什么呢？你这个方案如果下边后边的话用起来比较好，加速 CPU 的一个量产，那么 CPU 量产会带动什么 ？CW 光源，对不对？所以说对这块呢它是没有影响，它只是在情绪上对整个光通信它是属于什么连带了跟着啊。到目前为止主声浪走势主声浪这种所谓的这种稳定性或者是完美度还依然是非常漂亮非常好。当然其他呢光纤名单的我看啊，这两天是有资金在埋伏中报的一个业绩或者一个订单的，啊，在交一定的预期差的问题，啊，那这块呢，我觉得可以这样说吧。如果说之前几轮机会都全错过了，这次是正好是通过一个事件给你打下了一些机会，这个你要确认。其他不多说了啊，具体大家去看那个边缘边座啊，去持续跟踪我们这个产品，还有就是啊，这个老边示范微博有需，就是这个新朋友啊可以去跟踪这个老边示范啊，这微博。这个微纳光学这个呢是。因为它比如说在 FAU 方面的啊，或者是在连接耦合这块啊，边缘耦合、垂直耦合这块啊，就是涉及到了就是市场理解啊，现在其实有分歧的。当然现在你按市场的一部分理解，就是它对这个 FAU 整个环节，还有耦合相关的，包括耦合设备，现在它其实也在提。啊，就是对这方面他认为是有一定冲击的，但是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一个就是能够分析的这个方案非常透彻的这么一个报告啊。我说现在还市场处在一个什么呀？分歧阶段啊，有的认为有影响，有的认为没什么影响，有的认为啊，是吧？就是这个，有的人认为有利好。是吧？等等，反正就是分歧比较大，现在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整个光通信的话，你抱团抱的太，这个拥挤度太高了嘛，是吧？这个分歧回撤阶段，我想啊，它到目前为止还不会出太大的问题，因为到现在为止，你海外的 云厂商的资本开支，你还不能确认它就是它确认要往下走，只是有一定的预期可能后边要下走，但是呢这里边有什么呀，有噪音的成分。关于这个 TR 这块啊，商业航天的最核心的一个赛道，最硬的一个环节，那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是因为它资金结构的问题嘛，是吧？你有的资金来不了嘛，逻辑上没问题啊，产业没问题，公司没问题啊，就是某些方面的问题。咱我看没什么问题啊，你看不是我们这个研究的范畴的啊，别在我们这个案例这个范畴里边这个呢